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好，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16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对朝鲜任何选项都不排除；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俄罗斯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关注在缅甸被逮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美国赛台协会主席对他关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谈话被错误解读作出澄清；普京称战俄中关系，称中国感兴趣北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
西班牙一家法庭星期六作出裁决，将121名台湾籍嫌犯引渡到中国受审。台湾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由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主席的国际刑警组织，去年向西班牙通报了涉及10多个组织的电话欺诈案。此后，西班牙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拘捕了269名嫌疑人，其中多数人来自台湾。西班牙国家法庭驳回了台湾籍嫌疑人律师有关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说法。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呼吁西班牙政府秉持国籍管辖及人道原则，将台湾籍嫌犯遣送回台湾。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针对西班牙国家法院同意中国大陆要求，将基于一中原则把台湾籍欺诈犯引渡到中国大陆一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深表遗憾与不满。台湾陆委会还说，中共在国际上透过各种手法打压台湾，只会引起台湾民众更大的愤慨。今年2月，在西班牙政府决定把这些台湾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大陆时，台湾外交部也曾两度召见西班牙驻台代表表示抗议。从去年4月开始，一些国家纷纷将台湾籍跨境电信欺诈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引发台湾的强烈不满，强调其司法管辖权受到侵害。北京表示，由于大部分受害人都在中国，应该由中方审理。目前这一案件还尚未完成司法程序，嫌疑人还可以上诉。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己。蒂勒森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核威胁的一次会议上说，面对这一威胁，任何国家如果无所作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们一直明确表示，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任何选项都不排除，但是我们不寻求也不希望同朝鲜开战。这次安理会会议是美国针对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召开的。日本是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蒂勒森还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自卫，应对朝鲜的侵犯行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朝鲜国家媒体星期六再次以美国总统川普为目标进行猛烈的抨击，称他为老疯川普，并警告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员说，如果不想进一步丢脸和毁灭，最好多加小心。朝鲜国家媒体的文章还警告说，川普政权如果诉诸军事行动，必将遇到朝鲜更强大的反击，深陷泥潭。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俄罗斯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在此前一天，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川普说，星期四和普京交谈的重点是朝鲜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需要俄罗斯的帮助。川普对记者说，中国在帮忙，俄罗斯没有帮忙，我们希望俄罗斯也帮助，这很重要。另一方面，美国海军指挥官说，美国会优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军 必须为这项努力做好军事后盾。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4号在访问韩国时说，美国正在优先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朝鲜军事威胁，但是美军明白自己必须准备好应对朝鲜任何新的军事能力和威胁，为外交和经济努力做好军事后盾，并赢得胜利。理查森星期四在驻韩美军龙山基地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说了这番话。同一天，他在龙山基地对那些在美军联合作战部服役的海军官兵们说，美军必须拥有致命杀伤力才算做好应战准备，并以此遏阻战争的爆发。
遏阻战争就是做好准备消灭任何企图进犯我们的人，就是准备好使用致命的杀伤力，好让我们达到遏阻效果。
美国外交官们依然在努力谋求以外交和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但是平壤当局依然没有这样做，并频繁发射导弹威胁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理查森上将说，五角大楼准备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访问韩国期间，他还会晤了美军驻韩部队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以及韩国军队的指挥官。美军在韩国拥有近3万名军队，在亚太地区拥有雄厚的实力。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在朝鲜问题上最近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这被认为是对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联合应对朝鲜威胁做出的反应。美国国防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目前美国的军队架构不适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建议美军尽快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除了感谢普京对他的赞美之外，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的问题。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李德森国务卿今天在这个联合国这个举办的演说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当然引人关注是前几天他曾经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上说过愿意与朝鲜这个没有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做谈判。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在白宫的时候就被记者问到，是说如果是有没有不设前提来跟朝鲜谈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回应。
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有很多支持，很多国家都同意我们，几乎是所有国家，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是说呢，川普总统他昨天在12月14号星期四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那么两个人呢就各方面双边的议题有做了许多的交流，同时当然重点是放在朝鲜问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说他昨天跟普京到底谈了什么。
谈得很棒，他对我对美国经济所做的事美言几句，然后他同时也说了其他地区一些负面的事情，不过主要话题谈的是朝鲜，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他的协助。中国已经在帮忙了，俄罗斯没有在帮忙，我们希望获得俄罗斯协助，这很重要。
是的，那根据这个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声明表示呢，在电话当中普京总统也这个要求也警告川普总统说不要对朝鲜动用武力。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他在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现在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他一起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俄两国都是希望美国不要以武力来做解决。那接下来会怎么样进行这个朝鲜方面的谈判，那中国跟俄罗斯要怎么样来协助美国也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谈判代表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达成的$1.5万亿的税改法案版本。之前他们试图安抚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要求扩大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的儿童税收抵免。共和党消息人士说，这个版本会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公布。 共和党人星期三消除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版本的差别，国会两院计划在下周初就最终版本进行表决，并将其提交给川普总统，由他在圣诞节之前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时间表仍可被卢比奥参议员打乱，他周四表示税改法案必须包括更加慷慨的儿童税收抵免，否则他不会投赞成票。卢比奥的这个要求对低收入家庭是有利的，因为部分抵消了抚养子女的开支。卢比奥的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他正在审查最后的法案，看税收抵免是否扩大到足以满足他的要求。卢比奥星期五早上在推特上说，扩大税收抵免是为经济困难家庭所做的正确的事情。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引发的震荡中，星期五在巴勒斯坦各地爆发的暴力事件中，有四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其中两人是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边境地区与以色列士兵的冲突中丧生。第三起致命事件据报是在耶路撒冷以北，死者被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中胸部。警方表示，丧生的第四名巴勒斯坦人是在拉姆安拉郊区的一处检查站附近刀刺一名以色列边境警察之后被开枪打死。这些冲突是在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号召针对川普上周所做的宣布发动又一个愤怒之日行动之后发生的。川普的宣布已经导致美国与巴勒斯坦政府的外交关系变冷，巴勒斯坦官员取消了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一次预定会晤，彭斯定于下周访问该地区。川普的决定促使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抗议，并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墨西哥高层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沙利文表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贩售的毒品在美墨边境两侧都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下面是三类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有64000多名美国人在2016年因为阿片药类摄取过量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宣布，这是一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并列出对应方式，比如研究非成瘾性的止痛药物，提升对鸦片认知的项目，取缔从中国和美国南部美墨交界地区输入美国的毒品等。
This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ignore the problem.
政府当局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将不再有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承诺要打击摧毁了全美各地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阿片类药物疫情。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roughout our country.
美国和墨西哥于星期四达成的协议呼吁双方共享资讯，来阻止跨国犯罪组织致命的活动。上千名美国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上千名墨西哥人死于非法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我们一起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美墨两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美国向墨西哥提供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的犯罪记录。
我们今天要签署的协议将会转移到以生物辨识为基础的平台。如此一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分享生物识别数据。
墨西哥官员被问及川普提议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影响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官员表示，墨西哥会一直和美国合作，帮助拯救美墨边境两侧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峰会，同意英国在脱欧条件上已尽到努力， 现在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谈判，但是仍然没有签署有关移民问题的协议。欧洲理事会主席塔斯克把移民问题列在两天峰会议程的首要位置。他星期五晚上说，欧盟各国领导人感到很难在六月的最后期限之前针对接受难民的新政策达成折中。塔斯克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强制性配额仍然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但是争议的热度已经大大降低。他还说，看来很难达成折中协议。曾经担任波兰总理的塔斯克要求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018年6月之前就化解移民危机的方案达成一致。美国驻缅甸大使馆表示，关注两名路透社记者三天前在缅甸被逮捕的事件。美国大使馆星期五发布声明说，自从31岁的瓦隆和27岁的觉俊被逮捕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的家人也未获准探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关注所有因从事其职业而被逮捕的新闻记者。路透社总裁阿德勒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路透社对这一肆无忌惮践踏新闻自由的事件万分愤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说，逮捕事件显示缅甸的新闻自由在减少。他说，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帮助被逮捕的记者获释。瓦隆和觉梭两人在采编有关缅甸军队在若开邦进行镇压的新闻。缅甸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在若开邦生活，军方的镇压迫使大约60万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联合国称，在若开邦的镇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瓦隆和觉梭两人应邀到仰光郊区和警察官员共进晚餐之后失踪。缅甸新闻部说，这两人有意与外国媒体分享非法获得的信息。缅甸新闻部发布了两人戴着手铐的照片，但是没有正式通知路透社这两人的情况。仰光一位法院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两人可以在不提起诉的情况下被拘留28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个星期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五对他和台湾立法委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中关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谈话遭到错误解读做出了澄清，表示他并未对这个条例表达关切或提出批评。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莫健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与苏嘉全院长会面，在场有民进党立委尤美女、罗志正以及民进党立委徐玉仁等人。中央社当天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报道说，莫健在会中对立法院上星期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后续执行与去中国化的问题表示关注，对于其中涉及证明的部分表示担忧，因为美国有相同的例子，担心造成社会分裂与北京的反应，希望台湾政府在处理过程中不要太过激烈，以免影响社会和谐。报道也援引立委尤美女的话说，莫健担心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有去中国化的问题。他告诉莫健，条例是要去讲话、去威权化，与去中国化没有关系。星期五，莫健在美国在台协会发给中央社的电邮中表示，他在会中的谈话被做了错误解读，他没有对这个条例表示关切，也没有批评条例的通过或条例的概念。莫健说，他对立委说的是，他曾经听到中国学者、官员和其他人提到去中国化的词，这个字眼在英文和中文里听起来都很糟糕，所以他只是问立委，这个问题是否在立法院讨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时有被考虑进去。台湾立法院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明定政府 将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司法不法，处理不当党产等任务。委员会在提出调查报告后解散。不过，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对这个条例没有扩及日本治理台湾时期，没有纳入台湾原住民、慰安妇、吉吉马地区表示遗憾。许多人也对所有以蒋介石命名的学校、机构、道路将要改名有所批评，认为这不仅劳民伤财，还将引发社会对立。中国政府批评台湾民进党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修改高中课纲、降低文言文在教科书中的比例等，是有意去除台湾与中国或中华文化联系的去中国化、朝向台湾独立的方向前进的作为。最近台湾立法院通过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也被认为是以此为目的的举措之一。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洪仁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北京当局可能将台湾人民的本土化意识与台独之间做了过度连结。王洪仁说，
台独方向跟台湾意识还是要分开，台独人跟有台湾意识它是两回事。说实在的，那现在的确说到底台湾意识会不会帮助台独政治的活动串升，这个可能有关系，但是可能也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北京当局认为中华文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宝贵财富，但台湾却有人拿着家中的宝贝往外扔，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台湾研究项目共同主任施方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文化没有去什么的，因为文化会不断因为新元素的融入而更加丰富饱满。施方龙说，
文化是没有去什么的，包括去中国化。文化呢是越多元素越好。好，在台湾，包括你要有荷兰的文化元素、西班牙、日本，好，甚至明朝、好清朝，然后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带进来的一些中华文化的元素。文化呢是越多元素越好。文化的那个问题是在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吸收多元的文化元素，之后在咀嚼之后再吐出来是属于你自己台湾的文化。
对于台湾立法院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则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说，已经注意到此事在台湾社会引起的广泛争议，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包括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去中国化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并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也有人始终不看好中国。许多人二十多年来不断预测中国的崩溃。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最近在日本和台湾出版了他们的新作《中国溃而不崩》一书，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一个溃而不崩的国家对于他的国民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邀请了这两位学者，那么请他们来谈他们的看法。那么经济学家何青莲说呢，中共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
溃指的是中国社会溃败，崩是指的这个中国政权在短期内不会崩溃。 那么整个来说就是中国社会这个概念呢，所在2003年一篇长文中间提出的，这篇文章叫做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和前景。当时我就提出了溃而不崩这个概念，指出社会的四根支柱，就生态环境、生存基座，以就业为指标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伦理道德都已经处于严重崩溃的状态，但是呢唯一剩下的就是政府的超强的统治维系着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大概就这样。那么据从那时候提出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那么给我最预测的最长时段30年呢，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
那么程晓农这个认为呢，中国价值观的溃败难以重建。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的沦落。价值观沦落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你到底除了钱，你还有没有别的追求？现在中国这改革开，所谓改革开放40年，最后邓小平路线突出的一条就是 money， 就是钱。
对。
所以几乎从上到下，中国人只信一样东西，只要一样东西，就是钱。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不要，诚信，还有这个其他的人生的其他的比较正当一些正常的追求都被抛弃了，就造成了一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所谓有毒食品，就是大家或者国内讲的地沟油食品，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并不是政府逼着那些人做的，
对，
而是为了要钱，很多人觉得只要能捞到钱，我用什么手段在所不计，这是价值观崩溃。另外一个就是道德底线，道德是对人来讲是很多人你不犯法，但你做了很多行为啊，本来是受一个社会道德约束的，就是对错在哪里，真假在哪里，这是要有基本的识别的。但中国这40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看到，大家对道德已经不在乎了，所以不辨真假，不讲对错，只谈个人利害，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不管他道德上怎么样。然后社会也接受这种看法，就是我们不在乎道德问题了，这个人只要是在捞钱，他觉得对他个人利害有好处，大家也都沉默不作声。这里产生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很少有人去谈，就是道德和价值观呢，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就是青莲讲的基座之一。
基座之一，粘合剂，一个社会的，对。
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一旦毁坏，不是很轻而易举能够重新复苏的、复建的。就是说，无论是一个政党，一个强制的政党用洗脑，还是知识分子用思想启蒙，都不能轻而易举的重新复苏。
对。
也就是说，一旦毁坏了，可能是他的下一代甚至多少若干代都会重复上面几代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的败坏。
另外呢，程晓农说呢，中共维稳越来越难。
2016年实行了军队改革之后，现在中国军人的待遇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的待遇。一个连长月薪可以拿到将近8000，大学教授就副教授或者年轻的助教还到不了这个水平。这就是溃而不崩的原因所在。当这个军队大学生
他把大量的钱投入这个维稳的机制，
由养警察养军队，用高薪养警高薪养军，以至于很多大学毕业生觉得我大学毕业了到市场上找一份3000块人民币的工作，我不如参军，
对，
当个士官我一个月就也7000-8000了。所以现在当军人成了谋生之道，这个时候这个政权它就具备了相当长时间内的这个镇压能力。这是溃而不崩的原因。
另外呢，何青莲说呢，中国还没有达到政权崩溃的临界点。
一个政权要崩溃，大概我一再强调需要面临四方面的压力。对，第一个呢就叫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可克服，第二个就叫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爆发到
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第三个呢就是外敌入侵。然后第四个就是财政危机。现在呢这四方面的矛盾呢都有迹象，但是还没有到了导致到临界点。
从经济学者何青莲女士1997年出版的《中国的陷阱》 到刚刚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国走过了极其重要的20年。20年前，中国的陷阱曾寄望中国以深化改革来化解困局。20年后的今天，《中国溃而不崩》则认为中国已经患上了出路难寻的不治之症。从抱有一定的希望到今天的悲观清醒，作者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中国溃而不崩》一书表现的悲观和中国政府甚至民众的强烈自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呢？对此，这本书的作者何庆莲认为呢，中国政府很有危机感。
其实中国政府并不自信，他的自信只是宣传上的。中国政府的自信全来自于经济增长。
嗯，
那么现在他正好知道这个经济增长即将结束，已经早就讲过了，中国要进入这个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那么从前年开始，我不是在 VVA 上面不断的写文章吗？经济维稳的重心就是货币维稳，控制外汇。
嗯，
那么然后从这个货币维稳变成了金融维稳，最后到防经济政变。
嗯，
应该说经济口上这些政府官员从来没有放松警惕，都是在这里
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感。
相当强的危机感。
嗯，
那个外汇保费战已经提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
嗯，
今天我再插一句，那个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刚开会讨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心，第一条就是严格防范金融风险。
嗯，
这就是危机感。
嗯，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专访，谈谈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的看法。下面是小雨的报道。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That wasn't for guests, but it was for people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rest of us.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们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过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与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据美国咨询公司 HIS Market 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1.76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6.26亿。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9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孔杰荣感叹说。英国左翼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1984》等一批政治预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 在他的笔下，思想警察无处不在。你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有人听到，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今天重读奥威尔的这段文字，仍然让汪女士脊背发凉。几年前，她因为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了看守所。随着网络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7亿多网民中，像他这样遵纪守法、无意中触碰当局红线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仅仅因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遭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情景让孔杰荣想起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文革时，单位中、弄堂里，处处都可能有告密者。说不准你的哪句话就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孔杰荣说，中国日趋成熟地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
恐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恐惧。几年前，他和太太结束了一段在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马赛诸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闲聊中提起他们在中国的一位意见艺术家朋友。
And the minute she mentioned this person from China, she started to whisper.
说出这个中国人名字的一瞬间，他突然压低了声音。我说，穷，没事的，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不用小声说话。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孔杰荣和几代中国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
I'm not happy with the recent trend under Xi Jinping.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来的趋势不满意，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建议。
习仲勋的部下也回忆说，习仲勋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孔杰荣说，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他和他父亲所倡导的完全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特赦日前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他的状况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他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7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 崩溃可以形容了，他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他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六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流侠，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晓波的重病治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我们要促进西方的外交官，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他现状如何，他是不是最近就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他的，因为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三九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原油价格上涨促使俄罗斯经济今年摆脱衰退， 纸面上的统计数字虽然反映了俄罗斯经济略有增长，但结构和体制性危机在持续，民众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经济有可能再次走低。俄罗斯更担忧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将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西方制裁三年之后，一直萎靡不振的俄罗斯经济2017年开始略有起色。根据各方的统计分析，俄罗斯经济今年增长率大约能保持在 1.5% 到 2% 之间。俄罗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降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已经从三年前的超过 10% 下降到了目前的 2.5% 到 2.7% 左右。中央银行预计明年的通货膨胀率能保持在4%左右。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与欧盟一些经济较好的国家看齐。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说，2014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复苏要比许多分析师们预测的来得更早，增长更快，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能在2%左右。梅德韦杰夫总理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摆脱衰退，进入增长期。普京总统说，应该保持住经济稳定增长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赞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成功，也认为经济形势在走好，包括金融形势稳定，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保持较高的价位，银行业的利润在快速恢复，金融机构的放贷继续增长。俄罗斯政府也采取措施削减2018年到2020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世界银行几个月前公布的营商环境排行榜中，俄罗斯目前排在第35位，比去年提升了5位。在去年，俄罗斯一跃从过去的51位提升到了第40位，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在营商环境排行榜中，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排名第一，同芬兰、荷兰、瑞典、日本等国处在同一水平。在农业领域的投资也使俄罗斯粮食今年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并大批出口。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今年获得了百年来最大的收成，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美国谷物市场的粮价。俄罗斯媒体说，经济出现好转的关键因素是原油价格今年持续保持在每桶60多美元的水平。俄罗斯的乌拉尔盘原油价格今年上涨了20%，促成经济好转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比如对国防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俄罗斯的实际经济状况并非像纸面上反映的统计数字那样好，民众更感受不到经济在好转。高等经济学校下属的宏观经济预测中心的报告认为，今年第三季度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在衰退和停滞之间徘徊，明年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金融商业公司的报告认为，经济增长缺乏质量，增长基础薄弱，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危机在持续，低通货膨胀并未能吸引投资。前经济部部长尼恰耶夫认为，只有在结构性的改革之后，俄罗斯经济才能出现真正的增长。其他的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继续和长期执政，俄罗斯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不但不想改革，更不关心经济增长。目前流亡美国的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仍然在主导俄罗斯经济走势，市场行情好，经济就会略有增长，否则很快会滑入衰退。俄罗斯前经济部部长乌留卡耶夫去年10月曾在任上预测，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期，这意味着经济将长期在零左右徘徊。乌留卡耶夫做出这一悲观预测后不久，就因为受贿嫌疑被捕，他刚刚被判处8年徒刑。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 乌留卡耶夫做出悲观预测，失去普京的信任后，新的经济部长把过去稍微独立的俄罗斯统计局划归经济部领导。在这之后，经济部和统计局所发布的经济数据都非常乐观。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普京竞选总统需要好听的经济数据。另外，俄罗斯同西方交恶日益闭关自守，也没有必要发布较为客观真实的经济统计数据。俄罗斯财政部部长西鲁阿诺夫说，在高油价时代为储备多余石油美元收入所建立的两个基金中的一个国家储备基金，为了填补预算赤字，今年已经全部用光。前经济部部长尼恰耶夫警告说，如果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在仅靠另外一个基金支撑的背景下，俄罗斯的退休金发放和财政预算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前财政部长目前是普京主要智囊的库德林认为，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连续三年仍在下降，贫困人口数量增多。高等经济学院的一份调查说，23%的俄罗斯家庭认为收入状况不好或是非常不好，认为经济好转的人数从17%下降到了15%，将近1/3的家庭收入只能购买食品，8%的家庭甚至购买食品的钱也不足，而17%的家庭无钱购买药品，1/5的家庭中有一位成员遇到拖欠工资或是工资减少的现象。列瓦达中心10月份的调查说，1/3的人认为明年将会遇到更多的失业现象。个人信贷历史机构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不得不在领到工资之前靠借贷维持生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中心的调查报告认为，感觉经济状况好的俄罗斯人数已从去年的35%下降到今年的28%，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分析人士基霍米罗夫说，有两个因素将决定未来的俄罗斯经济走势。他说，如果新的制裁措施出现，将会对经济出现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制裁措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油价。分析人士说，明年2月，美国将会推出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如果禁止美国投资人购买俄罗斯政府的债券，俄罗斯经济将会受到沉重打击。美林银行等机构的报告认为，那样的话，卢布会再次大幅贬值，俄罗斯将会更需要外汇等硬通货。目前俄罗斯政府发行的债券中，超过1/3被外国投资人持有。但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纳说，央行拥有一系列工具应对新一轮的制裁。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银行业目前资金充沛，如果外国投资人被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普京政府可能会转向国内发行债券。另一个困扰俄罗斯经济的因素是人口不足。今年俄罗斯出现了5年来首次人口下降的现象。人口学家说，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35年。光靠外来移民已经无法解决俄罗斯劳动力不足和市场对专业人员的需求。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俄罗斯财政预算继续削减对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开支继续增加。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说，俄罗斯财政预算越来越像一个战前国家的预算，国防开支目前已经达到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5.3%。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己。蒂勒森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核威胁的一次会议上说，面对这一威胁，任何国家如果无所作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们一直明确表示，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任何选项都不排除，但是我们不寻求也不希望同朝鲜开战。蒂勒森还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自卫，应对朝鲜的侵犯行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朝鲜国家媒体星期六再次以美国总统川普为目标进行猛烈的抨击，称他为老疯川普，并警告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员说，如果不想进一步丢脸和毁灭，最好多加小心。朝鲜国家媒体的文章还警告说，川普政权如果诉诸军事行动，必将遇到朝鲜更强大的反击，深陷泥潭。西班牙一家法庭星期六作出裁决，将121名台湾籍嫌犯引渡到中国受审。台湾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台湾外交部呼吁西班牙政府秉持国籍管辖及人道原则，将台湾籍嫌犯遣送回台湾。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针对西班牙国家法院同意中国大陆要求，将基于一中原则把台湾籍欺诈犯引渡到中国大陆一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深表遗憾和不满。陆委会还说，中共在国际上透过各种手法打压台湾，只会引起台湾民众更大的愤慨。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哈蒙德与中国官员会面后，中英双方星期六发布声明，承诺双方将继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强化合作。其中，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将领导一项由英国政府支持的英中投资计划，他将负责一笔10亿美元的基金，包括用于投资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此外，声明还表示，两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重申支持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体系一个关键支柱的立场。南非强势的执政党集会选举新的领导层，党内显现从未有过的分裂。接下来的几天，执政党非洲人民大会接大约5000名代表将选出该党的新的领导层。新领导层的产生预示着四面楚歌的非国大主席南非总统祖马负有争议统治的结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